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9月14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给北约各国发了一封公开信，咱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这很有意思。另外说到美国新闻呢， Mugger 终于抓到了枪手的一个破绽。这枪手昨天刚一出来，大家都有点懵啊，没毛病啊，无论是家世背景，说到这又是个白孩，各方面找不着他的毛病，这一看明显是我们自己人呢，这怎么解释呢？哎，今天他们终于抓到了他一个破绽，可靠上了啊，所以说呢也是如释重负。另外说到呢，美国现在这大举报时代现在上演了，现在就对这位查理·柯克，谁对他出言不敬，那现在都要举报，都要报告，后果很严重啊。这里边已经有一系列的案例，丢工作、开除、外国人吊销你的签证等等，这就上演了啊。那天我们讲说到川普，包括那位小川普柯克，他们想干嘛呀？他们想把美国拉回到过去的那个时代，他们认为那个时候的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嘛，他们认为那时候特别伟大，我们要回到那儿再次伟大。那我今天和 AI 做了一下深度的交流，那现在川普时代这已经搞了8个月了，那美国现在已经退回到哪儿了呢？哎，他还真有回答，我仔细核对了一下呢，还沾边，一会儿也推荐给大家。哦，说到今天是9月14号，是美中重要的一个贸易谈判。这是在川普和习近平两个人通完话以后举行的一个第一个正式的贸易谈判。像什么之前李成钢什么的去了也没人理他啊，去了也是白去。那这次的贸易谈判性质就比较严重了啊，应该说就是决定最后中美双方是软着陆啊，还是就现在这样啊，还是怎么样啊，这是决定性的。没想到美国一上谈判桌前气势如虹，先端上了罚酒三杯，这个气势是很猛很足的。这一点让我确实是有点出人意料。那中国这边呢？中国这边也不服啊，他呢也做了一些强硬的表述，在为这次谈判在强硬的造势。那最终《金融时报》是发了这么一篇文章，照目前的情况下，他们判断川普访华的可能性正在逐步的消失。一会儿听听《金融时报》他的一些观点。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还是先说台湾。台湾这件事儿呢，今天说就有点迟了啊。那天呢，北检抗告到了最高法院，关于柯文哲，他们要继续压他。最后高院果然驳回了台北法院原来的那个7000万交保的裁定，发回重审。什么时候审？北院就在今天，就在此时此刻，上午10点重新开庭，现在人都已经进去了啊。那大概今天是我们等不到结果了，只能明天再说，那到底关还是不关啊？那高院呢，大致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了，说这个案子呢，证人繁多，现在而且起诉了11个人，是一个大案。现在还有很多人都没有完成交互诘问，还存在着灭证串证的风险，所以说目前看啊，这是他们的一个说法了。是不是继续羁押，将在明天，也就是15号要做出最终的裁定，是在明天之前啊做出裁定，也可能今天晚间就裁定了也说不定了。说到这件事儿呢，包括从昨天一直到今天，我搞了一个小的民调，我问了问平时我们互相交流、平时接触的几位台湾朋友啊，4位朋友，我就问他，我说在你们的印象中，台湾司法真的就独立了吗？真的就变成了一个象牙塔， 啊，这个针泼不针扎不进，水泼不进，完全独立的一个司法了嘛。作为行政当局，具体说就是赖清德吧，真的是没有干预司法吗？结果这四位朋友回答的内容呢，有一点差别，实际上差不多了。一致认为肯定不会像多年之前那样直接下指导棋了，那个是不会了。但你要说完全没干预，那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得到的答案，我相信呢，很多朋友也都是这么认知的。我认为他们的说法也是对的。你比如说，就像现在的美国，你说现在的美国司法，特别是那个最高院，完全不受川普的影响，完全是独立啊，我们不管哪位总统，我们就是完全凭着司法精神来做出裁决，是吗？要真那么想，那也太天真了，那也是不现实的。当然呢，我们纽澳这边政治的影响力对司法应该说要弱得多得多，我们纽澳这边要好很多了。我相信在加拿大可能类似情况也差不太多。那既然按照这几位朋友的观察，既然如此，也不能说行政对司法一点影响没有。那如果这么判断的话，柯文哲这次提前解除羁押，本来是到10月1号，结果前几天就提前啊，就过堂，直接就给放了。应该是赖清德最近压力过大所致，民调最近也不行，压力比较大。而且检察官在第一时间并没有提出抗告，像以往那样。那当时给我的印象，我认为当时可能就这样就算了。啊，就让他在家待着吧，可能当时就准备接受这么一个结果了。但是没有想到后边出现的两个事儿，啊，这个两个后果把很多人都吓到了。第一，柯文哲这一出来声势惊人，操弄社会的那个本事犹在，他引发的社会关注两个字儿爆棚。说到这样的人物，那他是能够主导2026和2028的呀。你有案在身，所以说是不能顶着啊，就让这样的人在外边啪啪造，让这样的人在外边的话，你有案在身，他们得打官司啊，就让你跑出去。这个那对2026和2028这就不用讲了啊，这个我之前讲过，现在台面上的人要说造势的能力、折腾的能力，现在这柯文哲是第一人啊，谁也比不了的。第二呢，那就是这个把大家吓坏了啊。第二呢，就是柯文哲自己作死，操作过度，自己犯了很多的低级错误。当然有人讲呢，说赖清德他们这个施了一计啊，故意先把你放出去，你看压力一下就没了，不是我啊，然后你自己出去，你自己惹事儿。那赖清德现在关你就没得说了，这是你自己啊，而且你跟证人坐在一个车里，各方面的情况你直接喊话李文宗，直接串证，这你明摆的呀，这时候再关进去你就别赖我了，连小草都无话可说，你自己钻到那个洞里去了，那就是你的事儿了。所以说呢，这两个结果啊，这个确实是很出人意料了。那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明天无非就俩结果嘛，一个是加大保释金，7000万不行，加到1亿啊，1亿2啊，或者多少吧，这是一种可能。那你要这种可能，北检还会继续抗告，1亿2，那到高院继续抗告，还会发回，所以说还会再来一遍。第二呢，那就完了，重回羁押。那非此即彼，那这两种可能性哪个高呢？我认为后者的概率要略高于前者。明天柯文哲可能就回不了家喽，大概是这么一个判断啊。因为前边那两个结果太惊人了，一个一看这哥们的政治能量太大了，关了他一年啊，出来以后还这么火，这不能让他在外边。第二，你自己作死嘛，这你赖谁啊，这你就赖不着别人。赖清德经过这个回合，他的压力已经卸完了，那现在这个是你自己找的，那你就赖不着赖清德，赖不着民进党了。所以说这个呢，前后都说得通， 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明天回不了家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当然啊，这有一位台湾朋友讲，设身处地，他作为记者，他是进过土城看守所的，那地方真不是人待的。他们提出过很多次改善台湾的监狱条件、看守所的条件，不知道为什么台湾都废死了，或者是都开始讨论这种问题了，结果看守所的环境还那么差啊，这个确实是有些问题了。柯文哲出来享受了五六天快乐的生活，你要再让他回去，一般人是没有这个勇气的，那回去是真难受。你要说一直关着还能熬，回来几天再进去，我天哪，这不知道他怎么办啊。来吧，下边说说日本。现在是那哥几个都怎么着了？最新的报道，小泉进次郎已经决定要参加候选人的竞争。明天下午，就是明天，他会到老家那个跟一些支持者到横须贺市啊，包括和大家来进行座谈。然后他下周呢，准备就召开记者会，就宣布了。现在已经通报的排了记者会的有高市早苗、有林芳正、有小林英之，这都在下周要开记者会了。然后干事长茂木敏充，这个都已经开完了，他已经提前宣布了，等于到现在这几个人下周基本就都出来了，因为10月14号就投票了嘛，所以说来不及了。那目前共同社做的一个紧急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谁还用电话呀？哦，自民党的很多支持者都是上岁数的，家里还都有有线电话呢啊，那能打到电话。目前的人选啊，整个的排名五个人中，高市早苗是第一名，达到了 28%， 小泉呢是 22.5%， 林芳正 11.4%， 茂木 6.1%， 小林英之是 3.6%， 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跟上次那个差不太多。整个这次的投票呢，地方就各地方的支部全算上295票，然后议员就众参两院的议员295票，总共加起来590票，过半数直接当选。如果混战的话，那就末位淘汰，一轮一轮的往下打。从下周开完记者会开始，所有的这个演讲会，所有的说明会，这叫全面的铺开。这就是目前掌握到的一些情况。下边跟大家聊聊印度。美国是做了一个宣布，川普后来在一个堵麦的一个采访中，他自己也讲了，他说只有莫迪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他们才会与印度达成贸易协议，现在两边谈着呢，但这是个硬条件。那印度答应了没有啊？有明显松动的迹象。路透社的报道，印度最大的港口运营商阿达尼集团已经禁止受制裁的邮轮进入它的港口，它有多少港口？它有14个港口，对俄罗斯影子船队运载的物资全部给我停。那你说这是一资本家，他资本家自己是不会这么做的，这应该呢和政府互相这都说好了。你要让莫迪公开禁吧，跟普京那儿有点说不过去。你看在北京，你看一块大家拉着手哈，跟亲兄弟似的，我怎么下手啊？哎，我按下家伙，我底下直接跟那帮人说谁别弄了啊。最后事实上造成没有了，这个跟川普也有交代，跟普京那儿呢还能留着面子，大概是这么一个做法了。印度人聪明啊，他们能想到这方面的辙。下面简单说说尼泊尔，尼泊尔看起来还不错。大闹了这么一场，结果呢在9月12号一个年过七旬的老太太啊，一个老大姐成为了叫什么呢，代总理吧，成为了目前尼泊尔的代总理，完了下一步再进行选举。她原来是谁呢？2016年她是尼泊尔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的首席大法官。 前一阵大家商量，就是民间啊跟那帮 Z 世代大家一块商量谁呢，原来是在加德满都当地的市长吧，叫奥利。这奥利呢，他是比较活跃的这么一个人物。后来好像选来选去啊，他被选下去了。现在呢，就是这个卡尔基这位老大姐，由他来领导过渡政府。他现在呢，在那个前两天就那个开枪杀人的那个小孩，他们用的那个平台叫 Discord， 他们用这个平台搞了个投票，这就算民主投票啊。因为尼泊尔的年轻人 Z 时代好像都用这个平台投票的结果，这老大姐得票最高，她就成为了革命以后啊这个新政府最受欢迎的候选人，就这么着就出来了。这很奇怪啊，她呢两头站，她因为原来2016年也就将近十年前当过首席大法官嘛，体制内是认同她的，而且这帮年轻人呢也都认同她啊，他呢各方面又是比较亲美，各方面的情况啊，这个比较亲西方，大家呢都认为他比较开明，是比较能够接受的，体制内外都找认可的这么一个有公信力的这么一个人，而且他原来的形象很好，他首席大法官嘛，所以说这一点呢是不错的啊，这一点是不错的，原来也有很多这个非常棒的一些事迹，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说到每次说到这儿的时候，我都有我的一些感慨了。你看，在人家尼泊尔社会大闹一场，那你说两边现在进入到第三阶段，第一阶段属于民众，第二阶段政府镇压，第三阶段只要老百姓扛住这一轮镇压，就进入到第三阶段，就开始妥协，大家就开始会商，就开始找下一步的办法。现在已经胜利的到达第三阶段。结果人家幸运的朝野找到了一个人，大家都认为这老大姐不错，哎，就行了。在中国有这个人吗？有吗？这才是问题。你看原来南非，哎，他就有一个德克勒克，有一个曼德拉，两边呢这一拉手都接受都行，人家很幸运，当时曼德拉稍微差一点了，关键是那位图图大主教，白人黑人都信他。后来大家到他那个教堂那儿忏悔，我当时打死过多少黑人，你只要都交代了，出了这个教堂你没事了，一笔勾销，不再追究了。当时就有一个赎罪教堂嘛，人家有一个图图大主教，在中国就找不着这么一个人，大家想一想，这有一个啊，朝野双方大家都有公信力认同的一个共同的人吗？怎么解这套啊？我是不知道。来吧，下边说说乌克兰。先说第一条，乌克兰无人机昨天又上演了一个深入的打击，准确击中了位于后方1500多公里的俄罗斯乌法炼油厂。这个炼油厂每天加工能力是 16.8 万桶，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之一。这是礼拜六，礼拜五，哇，这两天这个乌克兰也是拼了啊。周五，列宁格勒遭到了自2022年2月24号大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最大规模的无人机的空袭，把它给端了。然后呢，是数十架远程无人机攻击了列宁格勒州的这么一个叫什么呀，一个主要的石油港口。这个港口呢主要负责俄罗斯在这个区域的一个关键的运输啊，这个港口也是波罗的海管道系统的终点站，是俄罗斯海上出口的重要的枢纽。在这儿呢打击了多个目标，有一个石油泵站，多个储油罐，还有一艘油轮也都给它打炸了。然后他们还攻击了莫斯科，攻击了斯莫林斯克、布良斯克等地的发电厂和炼油设施，具体地方我就不给大家念了啊，我再快速的看看。哦，这是非常之猛的，整个周五的时候那一天200多架无人机狠狠的干了他一把，狠狠的干了他一把。那你光打这边了，那这边往回打，美国空军的报道也是在昨天，俄罗斯在欧洲高层官员齐聚基辅参加年度雅尔塔欧洲战略会议期间 凯洛格就是川普那特使也去了嘛。本来这帮人在这儿的时候，俄罗斯是不会攻击这个地点的，但现在普京已经完全不管这个了。你们在那儿开会，他动用了164架无人机和一枚伊斯坎德尔导弹攻击了乌克兰，然后防空部队啊拦下了137架无人机，那枚导弹也没拦住，两边还在上演激烈的战斗。说到下一条呢，罗马尼亚现在轮到他了，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进入了他的领空，他紧急升空了两架 F-16 来应对，结果这架无人机呢进入罗马尼亚境内10公里，在里边转了大概50分钟，最后消失了，俩飞机在上天上找半天，最后目标消失了。这是罗马尼亚。那之前他入侵波兰那次，波兰的总参谋部现在给出了结论，当时的无人机是飞两组，一组是通过乌克兰进入的波兰，一组是通过白俄罗斯进入到的波兰啊，这个人家已经确凿了。而且军方证实这些无人机是能扛电子战的，为什么呢？它配有当地的 SIM 卡，有当地的 SIM 卡它就能用当地的流量，这是人家提前安排的。因为你一下跑到波兰去了，那你怎么远程控制？你没网啊。哎，它有波兰当地的 SIM 卡，因为有那么多被击落了，现在人家已经把这东西都给拎出来了，都取到了这个证据啊。所以说波兰总参谋部讲，包括他的外长都这么讲，这次行动是经过特殊规划的，这可不是什么啊，这个被电子战给什么一下偏航了，或者是无意进入，像川普说的那样，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这里边有 SIM 卡。路透社的报道，现在北约盟友普遍对川普对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波兰的沉默反应感到担忧，开始质疑华盛顿是否准备好来保护他们免受到这种威胁。那天是波兰，今天他们在测试罗马尼亚。那目前看也就这样，眼下的乌克兰模式就是未来的北约模式了。你别看这北约有什么第四条第五条，现在已经明确讲了，美国不会参战，甚至都不会给你提供额外的援助。你看波兰让人欺负了这么一下，马克龙派了三架阵风吧，德国也给什么防空火力等等，大家都在帮忙往波兰那边运东西，美国一个字儿都没有。没有，那天小海直接就讲嘛，我们以后就负责我们的国土，负责我们这半球，整个东欧那边跟我们没多大关系，这直接话就这么讲了。所以说你小泽他们还念兹在兹，我们一定要加入北约，好像加入了北约啊就有了防身的铠甲了。那现在这帮人在北约呢，美国也不管。美国是什么呢？我答应卖给你武器。所以说目前看北约国家也别指望那个第五条了，那个基本也没戏了。一句话，这是什么？这就是普京想要测试的那个结果。我捅你一下，捅得不重，要一下就捅重了，那你肯定跟我急了。哎，我这温水先给你上着，先捅你一下也没反应啊，再捅你一下也没反应啊，你慢慢适应吧，这是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所以说北约啊也让他给捅烂了，就这么个情况啊。那说到下边，川普给北约所有的国家领导人发了一封公开信，咱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这个很有意思，致北约国家以及全世界的一封信，呼吁大家共同制裁俄罗斯和中国，而不是美国采取单边行动，说我这不是推卸责任，而是呼吁盟友共同来承担责任。我已经准备好对俄罗斯实施重大制裁，但前提是所有的北约国家都要同意并开始采取同样的行动，并且所有的北约国家必须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大家都知道北约在必须赢的承诺上远远没有到100%，也就是大家没有使全力，一些国家仍在购买俄罗斯石油，这令人震惊，这严重削弱了我们在和俄罗斯谈判中的立场和筹码。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只要你们准备好了，我随时都可以配合，可以行动，只需告诉我时间即可。我认为如果北约整体再对中国征收 50% 到 100% 的关税，这关税在战争结束以后是可以立即撤销的啊，就是为这场战争，这会对结束这场致命且荒唐的战争有极大的帮助。中国对俄罗斯有很强的控制和把控，而且这种强力的关税将打破这种控制。这不是川普的战争，如果我是总统，它根本不会发生。这是拜登和泽连斯基的战争，我唯一的目的是帮助结束它，拯救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生命。现在一周啊，上一周就有7118人丧生，简直是疯狂。如果北约你们按照我说的去做，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这些生命就能拯救。如果不，那你们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以及美国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这是川普给大家发了一封公开信。哦，今天这很火啊，今天这点击率大了啊，各地都在转载。写这么长，三个点。第一，要求北约各国，这不光是欧盟了，欧盟因为主体都在北约嘛，北约里边这还要加上什么土耳其啊，加上这些国家嘛，要求各国停止购买俄油俄气，这是第一条。第二，对中国实施 50% 到100% 的关税，也就是二级制裁。第三，这是拜登和泽连斯基的战争，不是我的。如果你们不按我说的做，一句话，浪费时间，那话翻译过来就是我就不管了，别跟我废话了，我就不管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说半天就这三点。说到川普的这套说辞，现在已经用到了第三轮了。首先第一轮就是跟欧洲，当时欧洲呢开完了巴黎峰会，然后有一个代表团带着他们新搞的一个第19轮制裁方案到华盛顿来见川普。川普看了看那个，直接扒拉到一边去了，那个根本没用，那个能导致停火吗？那个能达成和平协议吗？普京会在乎你那个？根本没用，他就直接提了刚才这个方案。首先你们别买了，这是一。第二，给中国加关税，给印度加关税啊。这两天呢，因为大家知道印度这不是和欧盟人家给否了吗，我们年底要签自贸协定，我们怎么还治印度啊？而且刚才说了，莫迪已经悄悄的在开始做了啊，所以说刚才说的啊，只有中国没有印度。那当时川普跟欧洲直接就提了这方案，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那第二轮是跟 G7，昨天在加拿大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美国就直接贝森特提出了川普这个方案，然后七国财长还真的讨论了川普的这个方案啊，到现在没有任何的结果啊，只是讨论了。然后现在川普第三轮直接提给了北约各个国家，他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啊。那怎么评价这件事儿？首先第一，川普这么说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如果大家能团结一致做到，普京绝对坚持不了三个月，战争很快就能结束。我们一直讲，作为美国来说，无非就是两种做法，一种就是直接支援，给乌克兰大杀器，英国呀、欧盟啊、什么金牛座呀，大家一块给，把普京打疼，炸烂他后边像什么列宁格勒呀什么的等等这些主要城市，逼普京来谈判。但是那样有一个巨大的风险，普京急了可能扔战术核武器啊，最后大家谁都受不了，那是可能使战争升级。那作为川普呢，他现在又准备搞他的美丽大法案，要抓美国经济，他愿意这样吗？他不愿意啊。你认为欧洲愿意吗？欧洲现在经济也这样，他也不愿意啊，一这样股市全崩啊。所以说这是美欧都不愿意的一个做法，这事儿免了啊，这事儿不提了。那就是第二种做法，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就是断你的粮道。那现在大家都照着这个方向在使劲儿，前面那个已经不提了啊，就照这个来使劲儿， 这是不是结束战争的一个办法？是啊，这一点川普在这个方向上他抓到了整个问题的重点，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个必须承认啊。那说到第二点，川普自己呢在过去这么多个月他当时没有抓到这个重点的时候，他现在才明白原来这事情原来必须得这么做才会有效果，原来他都不知道啊，搞了好多个两星期十天等等也没起任何的作用，但现在他提出了这么一个条件，但这个条件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条件是非常不现实的一个条件，我估计连川普自己都知道这个无法实现，但川普通过这件事儿把事儿就说清楚了，责任不在我，我可以随时跟你们，这现在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了，你们要搞不定就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美国通过他这个博弈，通过他出的这么一个难题，一下子站上了道德高地，川普也找了个台阶下来了。当然呢，我看也有媒体评价说现在川普这么做只是为了寻找不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的一个借口，那你怎么理解都行，对吧，你愿意这么说也可以，但实际上呢，你要说他一点道理没有，那我相信我们所有人也不承认这一点，这是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我们加大军援那条路呢，怕战争升级谁也不敢用啊，那个太凶险，对吧，这个呢我们就算了，那只能走这个方向，那就是断他的粮道，那断粮道这是最绝的，你们忍几个月不行吗？一旦签订和平协议立刻解除对中国的制裁啊，咱们恢复到以前该过日子过日子，那这几个月能不能忍一忍？这就是川普出的一个大的难题，应该说击中了要害。当然呢，你也可以那么讲，你明知道这事儿不可能，你不就是为了给自己找下台阶，你愿意这么讲可以啊，但这里边核心的做法是最后这句，这不是川普的战争，不是我的，这是拜登和泽连斯基的战争，这句话说明了川普此时此刻的心态，这句话才是整个这段话的根本。现在连全世界甚至连马格党的很多人都知道这场战争是普京的战争，是普京发动的战争，但到现在为止川普绝不敢提普京的名字，这就是他现在内心的真实想法，他一直认为这是拜登和泽连斯基的战争，其实他也未必这么想，他只是要把责任安在他们身上，我们都知道这是普京的战争，但他故意躲避这个话题，所以他现在出了这么一个难题，他也知道这件事儿呢你们也做不到，那好，我就不做任何的制裁了。那最终的结果呢，有利的还是普京，他根本就不想制裁。第三，就这第三点就暴露了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他甚至都不愿意提他的名字，他根本不想得罪普京。所以我对这件事的评论，只要川普每次还念叨这句话，这是拜登和泽连斯基的战争，那这场战争在他的任内，在他的手里就不可能结束，就到这么一个情况啊。他的这种偏向，他的这种倾向，通过这句话表露无遗，这是我对这件事儿的一个说法啊。所以说，说到这封公开信，他出了一个大的难题，他也抓住了问题的重点，他也指出了未来解决的方向，但是作为他本心啊，其实他的倾向性还是有的。但现在主要问题呢，很多今天很多媒体都讲，《卫报》包括路透他们讲，现在球被川普踢到了这边，那这帮不争气的，那你们决定怎么办呢？来吧，下边说说英国。英国昨天出了件大事儿啊！英国伦敦昨天有那么一个叫什么呀 ？United Kingdom， 团结这个王国啊，一个大型的示威游行，由那位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右翼人士汤米·罗宾逊啊，这两天叫罗宾逊，这是约翰逊啊，罗宾逊啊组织的。 或者有夸大的说有100万人啊，说有300万人，大概看呢有10多万人，这是肯定有的了。当然呢也有几千名反对者举行了反游行，双方还有一点小冲突了。那他们干嘛呢？罗宾逊说得很清楚，反非法移民，批判政府现行的移民政策，并且强调言论自由。然后呢，他们里边有很多爱国主义，有很多民族主义的表达，大家呢举着英国国旗啊，另外呢还举着美国和以色列的旗子，这里边呢还举着那个查理·科克的照片啊等等吧。这里边呢主要的口号呢，大家得喊点什么呀，喊送他们回去，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国家，这跟马克党他们的很多想法基本是一致的啊。我看到今天有很多媒体 BBC 都转载，就他们照那大照片都盯着那个大牌子，那个大牌子写的一句口号是这么写的，世界上有57个穆斯林国家，为什么你们非要偷渡来基督教的英国来祸害我们呢？你们有那么多地方可以去啊，去你们的穆斯林国家不好吗？你干嘛跑到一个基督教国家来，跑到我们这儿来祸害我们呀？今天有很多媒体都照了这张啊这个板子，然后呢都作为了描述这场游行的一个诉求了。嗯，很有意思啊这句话说的。当然他们还安排了对这位查理·科克的一个大型的悼念的环节。这里边史蒂夫·班农、霍普金斯、米德尔顿啊，这帮人呢都讲话啊，马斯克呢也跟着连线做了一个演讲啊，我们祖先也是英国人了啊，我们那个让英国再次伟大吧，叫原来那个荣耀的东西啊，就说了半天啊，为法拉奇呢，那法拉奇是他叫什么党？改革党还是叫革新党？就是极右的那么一个党，在德国就是那个选项党那么一个位置吧。这个马斯克是支持这个人的。你说英国这也要江山变色吗？我认为现在还在量变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到质变。因为这个查理·科克的死亡啊，在全世界呢都激起了大的浪花，在法国、在韩国，很多人都游行啊。都举着科克的照片在游行啊，所以说呢这件事儿是激起了千层浪啊，引起了很大的冲击波，是有这个啊，英国这也算其中之一。那你说英国以后就沿着这条道路奋勇前进吗？英国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国家啊，这个呢是不容易被撼动的，没那么容易啊，没那么容易了。来，下边说说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我不会承认巴勒斯坦国。前两天联合国做了一个投票啊，100多个国家是支持巴勒斯坦国，但是美国、以色列加上几个国家吧，包括阿根廷啊、米莱他们都反对。老内直接讲，我不会承认巴勒斯坦国，并且说这片土地属于以色列，这是我们的，我还让你建国，我全要，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别人说什么也没用。如果以色列不允许巴勒斯坦建国，因为他在他手里的嘛，约旦河西岸在他的重围之下，加沙也是那他兵就在里边呢，别人瞎嚷嚷。这件事呢，为什么当初啊，克林顿啊拉着这边阿拉法特，拉着那边的以色列总理在一块还牵了个手？只有他们俩说好了这件事才有可能，当时让什么12%啊或者是怎么样，那你别人扯都没用了。所以说这件事呢，老内现在没门。而且他干了一件事，像加沙外边那不有一片海吗，叫巴勒斯坦海，像这块区域给12家公司颁发了天然气的勘探许可证，直接在这儿钻天然气。那很多人就急了，这是我们巴勒斯坦建国的地方，加沙海岸20海里以内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啊，你就直接发执照就怎么样。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这儿有多大油水呢。2000年啊，这个英国的那家公司叫英国天然气，他们就做了一个勘探， 在加沙海岸外35公里左右的海域吧，发现了一个加沙海洋的，起了这么个名儿，有一个天然气田。他们是勘测出来有这么一个东西，有多大呢？32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有这么大。那你说这32亿立方米很多吗？其实是很小的一个气田了。以色列自己有一个利维坦气田，是6200亿立方米，你才32亿，它零点几相当于啊。包括埃及那儿一个佐赫，一个大的天然气田，8500亿立方米，你这才32亿，你这哪儿挨哪儿？所以说呢，其实并不大，但小老内你能看出这劲头来，我就全要全吃。来，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吧。先说经济啊，密西根大学9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报告出来了，指数还在下跌，从8月份的 58.2 跌到了 55.4， 创下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低的一个水位。而且他们做了一个预测，下个月因为物价开始上来，通胀开始了嘛，他们认为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会跌到 51.8%， 他们做出了一个非常悲观的预测。这件事儿，很多专家是感觉到非常的奇怪，因为在美国呢，它是个消费型国家，消费者信心这么低，你股市的信心为什么那么高呢？原来这两件事儿是一件事儿，因为很多美国人炒股嘛，只有消费者信心高，繁荣的时候股价才会高啊。可是现在大家这么看衰，可是股价高歌猛进，这怎么回事呢？这个确实是让很多专家也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密西根大学搞的这个指数，在80年代初、90年代初，什么08、09年金融风暴、12年金融风暴，每次都是匹配的，两个人呢，消费者信心和股价同上同下，没什么突然出现这么一个脱离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呢，也有专家判断，那现在为什么两边劈开了？四个字儿：人工智能。也就是股市捧的是人工智能，这个跟老百姓消费没关系，所以说导致出现了两边的一个重大的分野啊。所以说这次呢是有点不同步了啊，是出现了这么一个事儿啊，这么解释的了。然后呢，另外那个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他最新出了一个报告，这是礼拜五的一个报告啊。2025年美国的 GDP 增长将是 1.4%， 和之前预测的 1.9% 还不如。通胀他们认为到今年年底将升到 3.1%，比之前那个预测高了一个百分点，那要高很多了。失业率他们的判断是要达到峰值 4.5%， 会达到这么多。人口将萎缩啊，他因为现在轰走那么多人，移民现在也不办了，那人口将出现下降。这是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个说法。那这2025年按他这么描述怎么样啊？不怎么样。2024年这都是最后都已经尘埃落定砸实了的数据。2024年 GDP 是 29.2 万亿美元，本来今年呢要破30万亿嘛，啊，一点几也能破了。去年的全年 GDP 增长是 2.8%， 刚才讲呢你也就 1.4%， 去年是美国一个创纪录的水平。去年美国和中国的 GDP 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但现在看今年肯定是不行了啊！这是目前啊，这个国会预算办公室，这个你不能说它是左什么玩意儿啊，人家是无党派的一个学术机构，就在你国会领导之下，这个大家应该注意啊。今年呢开始衰退了。那说到下一条美国新闻呢，在他的顾问，川普的顾问警告他没有州政府的支持可能会面临着重大法律问题之后，川普就暂停了向芝加哥派遣军队的计划。这里边主要是川普在洛杉矶他那个官司打输了，在街上啊拉警戒线由军人出来执法抓人你根本不行， 你派的部队在你联邦资产的范围内站岗啊，或者都可以，那你管不着。但是跑到大街代替警察去执法，你根本不可以啊。洛杉矶他输了这个官司，所以说你再往啊芝加哥再去派，那州长又那么死扛着，你又得打官司，打官司你还得输啊。所以说这事儿呢，他作罢了。他现在要派哪儿去？派到田纳西的孟菲斯。当地老百姓在昨天吧，那就周末，今天应该是他们的周六，就在昨天好像好多人游行举着牌子啊。老百姓反对，但是呢当地的州长是一个共和党的州长，他大力欢迎联邦政府来给我们来帮助啊。孟菲斯呢治安也不好了，所以说呢现在掉头去孟菲斯了，那儿欢迎他去啊。这是这个案子。下一个案子呢，这是路透社的报道，对那位美联储的理事库克，不说他房贷欺诈吗？一开始那房产局局长川普的那小弟给他安的吗？啊，第二个房子也算是主住房，然后通过这个啊骗贷 骗那个优惠贷款，你这是欺诈行为啊。结果现在这个崩盘了。怎么崩盘呢？你把两个房产都申请为主要住所，你这有严重欺诈。结果现在呢，人家在那个安全审查表格和贷款评估文件里边清楚的表明，当时这位库克在亚特兰大这处房产的申报是度假屋，标明叫第二住所，并没有申请整个税收或者是贷款优惠的减免，人家是度假屋。完，这是当时的文件，现在翻出来一下就把当时根据那个房产局长叫普尔特，他那个核心指控立刻就崩盘了，立刻就崩盘了，等于川普解雇，发了个行政令来解雇这位理事，完全是无稽之谈。到现在，那你当初你掌握的证据，我估计川普得跟这个房产局长跟他拼了，你这不是忽悠我吗？你根本没搞明白，你最后让我丢人现眼。那现在打官司打到这儿，人家把文件一证明，彻底崩盘，你这叫怎么回事？所以说这事儿啊，打一开始我就说，首先人家是独立机构，再加是在任外的事儿，而且呢当时任外的事儿呢还有争议，你办不下来，那到现在崩盘了。那下边咱们跟大家再花点时间聊聊这个查理科克遇刺案的后续。先说第一条，犹他州的州长考克斯已经确认，犹他州将对暗杀科克的这个泰勒·罗宾逊提出死刑指控。打得下来打不下来，因为毕竟有自首情节，对吧？有自己呢，那个爹带着儿子来投案来了，这个是不是会到死啊，这个再说。但是呢作为州检察官可能要提出死刑指控啊，再博弈吧。现在最新的进展呢，在犹他县的监狱，他们搞了一个特殊拘留室来招待这位泰勒。为什么？怕他有明显的自杀倾向。这孩子啊，在他跟他爸说我宁可自杀我也不愿意坐监狱啊，现在呢他们还是能感觉到这孩子这个自杀的念头还很强烈。现在他在接受全方位啊全过程的自杀监控，监狱的工作人员和心理健康专家正在密切的监控他，防他有自杀倾向。所以说在里边这孩子的状态很不稳定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转悠了这两三天，马克党终于抓到了这个枪手的一个破绽。昨天节目里讲了，枪手的整个背景一出来，让很多川粉一时无从下嘴啊。你这怎么说呀？这一看这是我们自己人呢，来自一个深红家庭，一个白孩，一个学霸，一个枪的爱好者，这怎么看？这也是我们这头的呀，这怎么说呀？这个，哎，结果今天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破口。福克斯和纽约邮报都做了这个报道，说这位泰勒和一个跨性别伴侣同住。然后纽约邮报这句话写的特别有意思，说这个他那个对方正在从男性过渡为女性， 我不懂这话什么意思。正在从男性过渡为女性，这玩意儿可以变吗？这东西慢慢的是吃个什么药自己就能变过来吗？我不知道这什么，他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是特别懂。每日邮报也做了一个报道，那个对象叫谁呢？叫兰斯特维格斯，有照片看着呢，哎，小伙长得挺眉目清秀，有点女了女气的那么个劲头啊。然后说呢，是他两个人通过那个 Discord 啊，在那个平台上聊天，说什么枪的事儿、子弹上刻字的事儿，警察不是找他核实了吗？才证据确凿，找的就是他。然后和他呢，他就都交出来了。然后说他两个人住在犹他州圣乔治的一套三居室的公寓里边，这是这么一个说法了。说他呢是把那个罗宾逊给他那个短信啊，短信的内容等等都交给了警察，他在里边呢是啊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啊。这里边是有一个介绍了，那这位叫兰斯吧，咱们就管他这样，他的名儿叫兰斯嘛。他是干嘛的呢？他是一个电子游戏狂热的爱好者，甚至有点半职业的那个意思。他是有点通过这个好像谋生挣钱，他是有点这个啊。那位泰勒也是电子游戏的各中高手，你看他写的那些短语，刻的那些字儿，实际上都是游戏里的一些梗，两个人都是这方面的高手。那到底两个人是不是住在这三居室？然后呢，住三居室为什么住三居啊？俩小孩儿，那是不是你住那屋我住那屋？那就不知道了啊。他反正呢，他们现在终于给安上了。哦，原来这，原来他那个朋友是这么个背景。那这背后啥意思呢？这意思是你们两个人如果交往啊，如果呢两个人在一块儿同居的话，那这个枪手可能是一个同性恋者。至少你交往了一个变性者或者是跨性别者，所以这个泰勒你就是一个怪咖，是左毒无疑。我的个天，千山万水找了半天总算是给靠上了，哎，这就挨上边了，这就跟他们想象的那个总算是沾边了。那现在也有一些问题啊，那什么意思啊？正在从男性过渡为女性，我就想找那位叫什么，哎呦坏了，把这女的名字还给忘了，那位女记者，我真想发帖问问她，你告诉我这句话啥意思，我不是特别懂啊。而且人这个孩子，这叫兰斯的这孩子，甭管他男孩还是女孩了，人在这次的事件里边是个正面人物啊。为什么呢？他没有说给他出主意让他去杀人或者是怎么样，他这次是帮助警方啊来抓捕这个泰勒的呀。在整个的过程中，他的关键的证据就那个手机里的那些东西起到了最终一击毙命的作用。那边你只是说到这儿呢，我有物证啊。按说这兰斯你甭管他是什么情况，他不应该受到指责而应该受到表扬，难道不对吗？帮助警方破案，他在里边是个正面故事啊。说到第二呢，那这个变性者，正好那科克挨枪之前不也说到这个变性者吗？我查了一下美国官方的数据，像这种跨性别者在这种枪击案中所占到的比例啊，去年我今天是没，明天给大家说那个吧，我这都有统计，整个从川普上任到现在9月几号啊，已经死了10000多人了，枪击案死了10000多人了，整个跨性别者在这里边占的比例不到0.11%。说到下一个，那也对不上啊。那你之前也是你们的报道说这泰勒是住在家里，当时呢还在那儿有一张照片，他穿着那个一模一样的那个回力球鞋嘛，他的背景是一张单人床啊。他们家里边父亲什么的也说这孩子一直住在家里啊，那你这都对不上啊。所以说你在前面那个讲述中，俩人呢也可能只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两个人是打电子游戏的高手，两个人是伙伴哥们儿也说不定。反正现在总算是给安上了，不管怎么说啊，到这儿呢很多人就踏实了。你看啊，这你就是那样的一个人， 真不容易，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啊，总算是有所交代了。你是那头啊，这祝贺他们吧。然后呢，下边说是这个大举报时代可是来临了，而且这一次是官方主导开盒。我们在中国不也说什么开盒人肉搜索开始，这次是由官方主导的。官方的消息啊，福克斯的报道，川普已经下令美国国务院开始扩大筛查，对那些庆祝查理·科克被刺杀的这些人啊，外国人呢什么的，启动吊销签证的程序。这是国务院海格塞斯指示国防部工作人员寻找军人发布那些负面的查理·科克的帖子。这里边已经有一个人给办了啊，你说川普那个盟友啊，就是马克党里边那两个人大 V 嘛，一个男的是班农，女的是那 Loomer。 这 Loomer 公开发帖，有一个陆军少将当时对这位查理科克不敬，已经转给海格塞斯了，办他啊，这就开始。然后美国国副国务卿兰道，那不接到川普的指示了吗，已经发了文件了，指示下边各级的领事官员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采取适当行动。国务院要对签证申请人他的社交媒体账户进行全面的筛查和审查，在过程中用机器人用人工智能快速的检索，他们设了一些里边的一些敏感词了。然后呢，这个副国务卿要求大家平时也要检举揭发，提交任何对查理·科克不敬的那些帖子。现在他们已经报了啊，已经收到多少？为什么说大举报时代？现在已经有10000多个帖子了，举报现在搞的是风风火火。这是美国国务院，然后保守派自己搞了一个网站，专门供人提供举报材料，到底谁住哪儿，职业是什么？现在已经有20000多人就在这个保守派网站上被举报了，很多都给配上了照片啊，包括啊那位二爷啊，这两天这不是让我们那个悉尼的那哥们给举报了吗？一样啊，都有照片，都在这网站上的，我都看到了啊。这大概是那位老张啊，在美国的，他给放上去的，这我都不知道了。那你说能怎么着啊？嚯，厉害了！MSNBC 的这位主持人马修·多德，因为在节目里边对查理·科克不敬，被停职，失去了这份工作。这里边有名有号的啊，卡罗莱纳州社区学院的一位教授叫 Lisa 啊，也胖胖的一个，岁数挺大的一位啊，他呢在课堂上，他确实说了，说那个枪手那个真准。啊，怎么打那么准呢？可能表情没太注意啊，表现出了一个比较，这个欢乐的那么一个场面，他也没说啥，就被学生们给录下来了，举报了，被学校解雇。田纳西州，这儿有一个大学的助理院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嘲讽这位查理·科克，24小时内被解雇。马里兰州的一个教师也是嘲讽了查理·科克。结果县执行官公开要求他辞职，学校现在正在对他展开调查。德州啊，这儿有一个叫什么 Marble Falls 啊， Marble 瀑布啊，这么一个员工吧啊，这等多了也是啊，评价说这个科克的遇刺案，政府已经终止了他的职务，市政府员工啊，公务员立刻终止。这下边这名单现在已经老长了，我不能都给念啊，很多人了。当然这里边刚才提到国务院他重点盯着的是外国人，也就是不拿美国护照的，这个要麻烦。就那位二爷，大概他说了那么一段话，现在被人给翻译了，而且呢把他过去是不是当过中国警察等等这些东西啊，人家把背景嚯，那我看这举报材料都有这么长，都给招呼上去了。美国的很多啊，这种大 V 都开始转发， 他是不是以前拿正聘的我不知道啊，但是说呢他是拿正聘的，然后要求解除他的正聘请求，这我就不懂了，这我也不愿意掺和你们这事儿啊。那你说作为美国人有言论自由，昨天我们讲啊，说到查理科克，当然有的人呢就说什么的都有了啊，说他这有仇恨言论啊等等，我还是那个从我对这个人的观察和了解，因为我有他的推特号，我经常浏览，给我的印象他还没有到法西斯言论、纳粹言论、仇恨言论，还没有到上纲上线触法违规，没有到那个程度。他有一些话呢，因为他说的话太多了，你要把他单拿出来，有的话确实明显是有那种倾向不妥，但你整体听这个人说话还在言论自由的适度的范围之内啊，还没有到违法挑战普世价值的那个地步啊，什么法西斯言论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没有到那个地步啊。包括呢说到这位二爷也罢，包括其他的那个，我认为大概也在这个言论自由的范围之内啊，但是呢这个现在已经不被包容了啊，已经不被包容了。那美国有宪法第一修正案啊，有言论自由啊，那美国公民有言论自由，外国人呢有吗？这个是有的啊。美国第一修正案保护任何人的言论自由，不仅仅是美国公民了，包括在美国境内的外国人、合法移民、留学生、游客啊，只要呢正常表达都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说最高法院之前呢也有好几个这样的判例，所以说这件事呢，这个自由啊，第一修正案是延伸到境内的所有人的，这一点呢就别说啊，你看你们外国人要怎么怎么样。当然在这儿也提醒我们这观众朋友里有在美国的留学生，你们一定要注意，你们一定要注意，而且能听我这个节目的留学生在留学生群体中不是多数啊，这些人呢被那些粉红留学生一直在攻击，所以说人家都在找你们的毛病，如果你们在里边说了一些这方面的言论被人翻译下来，啪就给你举报了。这两天一定要注意啊，美国我给打个引号正在闹文革啊，您小心啊。那说到这位，我多说一句，说到这位二爷还真有可能有麻烦。我刚才上他的号上看了一下，他在希腊呢，还去看过去的那些古迹，那你还回得去吗？那人家都给你举报了，那弄不好海关这两天这干嘛呢，这么多人举报，那你要回美国境内的话我估计可能会有麻烦，做好心理准备吧。啊，当然他也不看我的节目了，哎，这就没辙了啊！我不做太多的评论了，多说几句。有很多马格党主要人物的说法，说这次呢，查理·科克被残忍枪杀，不是因为他一直说的那个宪法第二修正案，不是因为拥枪权，而是因为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凶手说不过他，要永远封住他的嘴。这两天熟悉吧？这是他们一个主要的说法啊。那现在呢，说到那位死去的查理科克啊，贬他的人呢说他相当于中国的司马南或者是周小平，夸他的人呢说他是白人的马丁路德金啊，说这话的一下把我给气乐了。你要不知道就别说，说这个愣给他安，你是既不了解这位查理科克，也不了解当年的马丁路德金。查理本人根本不认为马丁·路德·金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啊，那不讲吗，他只是说了一些他自己都不信的话，就是马丁·路德·金认为他虚伪了，认为他领导的那个平权运动当时不还搞了一个平权法案，查理·科克反对的就是这个，而且他对马丁·路德·金那个比较混乱的私生活，甚至你可以用淫乱的私生活来说吧，他老嫖娼嘛啊，你像作为保守派齁看不上这个啊，就觉得这人你看都那样，他说的那些东西能信，他是顶烦这位马丁路德金的，结果你说他是白人的马丁路德金，你这不是骂他呢吗？所以说不要再说这个了。回顾这个我就想说一句话，查理科克他是绝对主张言论自由的， 现在在美国，川普他们包括国务院或者是各方面搞的这个，然后把那么多人都给停职、开除、解雇。如果这位科克还活着的话，他会认可你们现在的这种打击举报的行为吗？你们现在干的这些事儿，是这位科克他所追求的那个方向吗？他可是追求那种绝对主张言论自由的，结果你们现在为了维护他，你们用打击言论自由的方式来维护他，自己不觉得讽刺吗？嗨，到现在呢，说到这位科克啊，我很多观点我不同意，但他里边的有些说法也有他的一定的价值，也有可取之处。到现在呢，说白了吧，马克尔党在利用他啊，利用这个事件，现在呢在做一些原来不可能做的事儿。实际上现在这科克对川普去炸伊朗，对现在他被内塔尼亚胡所操控啊，内塔尼亚胡现在想干嘛干嘛，科克是有非常强烈反对的主张的。现在甚至有很多犹太裔的金主根本不给他钱了，所以说他是还是有自己的坚持，有自己的原则的。说到那个爱泼斯坦的案子，说到那些当年被祸害的小女孩，你说那马大姐，你我再怎么反对他，说到这一点我也得赞成人家。昨天是前天又讲，我会在国会里大声的念出这些坏蛋、这些恶魔的名字，把名字都给我，我去国会念去，因为我免责。科克也是这样的人啊，也要公开爱泼斯坦案子呀。所以说，说到这个呢，那你说他是一个主张和大学生们对话，说什么都行。你们又认为杀他是为了堵他的嘴，说不让他说话，那你们现在不让别人说话呢？哎，马斯克啊，在帖子里直接就叫板，留下这么一句话啊。现在昨天在英国的那个大游行里边，很多人就喊这句话：要么我们反击，要么他们就会杀了我们。没头没脑的就写了这么一句话，很多人在下边问：谁是他们呢？你们要如何反击呀？这种极端的二元对立的说法，谁说都非常危险啊！说这个弄不好都要删帖的。结果你这么一个有全世界现在不是首富了，二富也不得了啊！你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你有上亿人啊跟你的这么一个有巨大话语权的人，就做这种公开的这种煽动和挑衅啊！所以说你这就没辙了。啊，之前给大家说到川普呢和科克这些人，这帮人呢反现代，他们要让美国回到过去，再次伟大。那他们原来的那个伟大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一直认为美国60年代、70年代那个是他们认为非常伟大的一个时代了啊。那经过8个月的努力，现在回去了有多远呢？我和 AI 呢花了点时间，我们深度的讨论了一下最终的结果啊，我把讨论的结果汇报给大家。现在已经回去以后多远了呢？咱们聊聊这事儿啊。首先在经济上，现在呢有点回到80年代了吧。这个黄金年代是美国的50年，1950年到1970年代，那时候的美国制造业最强，中产阶级繁荣啊，那个能源主导是石油和煤炭，那时候的美国工人昂首阔步，异常的豪迈。那时候的美国很多家庭妇女，人家都不上班的，在家里边，哎，然后丈夫一个人挣钱，家里5-6口的人就够了。那时候确实是令人向往的一个时代啊，那时候美国的是过得是不错的。那现在川普他们搞的已经到了哪儿呢？AI 呢他现在讲确实有啊，这个呢制造业慢慢在回流，但规模呢差远了。能源方面，原油产量各方面确实是又回到这方面，把那绿色能源都给废了嘛，确实在努力。但现在到了哪儿呢？他认为有点试图回到80年代里根时代的那个边儿，关税保护、石油繁荣、贫富差距比较大，这是当时里根年代的一个特点啊，咱们就假设啊，奔80年代去了。然后说到社会啊，那回到哪儿了呢？当时原来那个第一次伟大， 啊，保守道德秩序、基督教价值观、家庭结构、少数族裔和女性的权利受到限制，那是那个时候啊。到现在呢，这已经到了哪儿呢？部分的政策已经接近1970年代的前后了，移民执法非常的严格，有点像1960到1970年的社会保守秩序啊，堕胎受限、移民收紧啊，这等等，现在是有这个迹象了。他们要回到在社会要回到哪个时候啊？说到政治呢，那50到80年代当时是比较稳定的两党政治，对冷战的共识相当于现在对中国的共识，大家当时是高度一致的。但现在这个呢坏了，特别是经过这次的事件，我跟 AI 在这个话题上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他最终的认为，他现在认为这个已经倒退到了19世纪后半叶的党派恶斗、选举争议、暗杀、暴力风险，他的评估已经到了18几几年、1890几年大概那样的一个时候了，他这个已经退得那么远了。然后说到外交呢，那二战以后美国独强嘛，冷战以后更是绝对主导全球，但现在呢孤立主义、美国优先啊，对多边机构完全撤出或者是根本不信任，特别是海格塞斯前两天讲的那个，连北约我都不要了，那我管不着，我就直接退回美国了啊，我们搞一个金色穹顶计划，我们能护好自己就不错了，不愿意管你们的事儿了，谁愿意让我们管，对不起，拿钱买啊，帮忙那是没有了。AI 他给来了这么一句，这已经类似1920年代孤立主义的美国了，更多的贸易保护，更少的承担国际安全的责任。所以说呢，他现在的总结是啊，经济大概是要往40年前的保护主义、能源主导，就是传统能源，往那个时候再倒退，社会某些州已经回到了50年前的保守政策，政治极度分化，倒退到了100多年前的党争，外交倒退到了1920年代的美国，不愿意承担国际秩序领导的责任。所以说让美国再次伟大，他们想回到上一个伟大的那个时候，当时那时候就叫黄金年代，现在他们认为我们在复制这个黄金年代，嚯，已经退到那么远了，那个就是他们想要的心中的那个模型。这帮人不是胡闹啊，不就是想，你比如说这个，你说这柯克有时候像那个什么司马南、周小平，我不是太同意，这帮人是有他们的想法的。那你说我愿意回到美国上一次我们啊非常繁荣，我们当时特牛逼的那时候，昂首挺胸豪迈的那时候有什么错啊？稳定的家庭，大家都去教堂，然后社会也没这么乱，也没那么多乱七八糟啊，这个吸毒的、鹿岛，就像旧金山现在那个市中心那个模样，也没有那个，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移民啊。所以说我们想回到那有错吗？这跟司马南、周小平他们可不一样，那帮人呢他不是为了回到上一个黄金年代，这帮是就是维护共产党。那这个我不能，你不能把柯克和这帮人画成等号啊，这就是维护共产党的邪恶统治，这两回事儿，这个不能这么说啊，你也别说他是马丁路德金啊，那更是荒谬啊，这不沾边了。所以说说到这波人呢，他有这个情怀，他们对现代的这种所谓的文明的发展他们完全是否定的，他们完全认为这都是左派搞出来的这套东西，我们要回到那时候，我们只是想了解，那你说这对还是不对，你们做得到做不到，我们拭目以待，咱们至少知道这帮人在干嘛啊。我们现在呢，我目前给我这么一个认知和印象。来，下边咱们说说贸易战吧。哦，今天可是大事儿啊，要谈好了谈三天，谈不好就今天就完了，马德里谈判今天就完了，要不然呢就谈两天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上次就约了一个三天，结果谈了两天，那今天不知道。先说新闻，中国商务部发出的一个通告啊，经过双方商定 啊，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4号到17号，说的是三天啊，率团到西班牙和美国进行会谈，双方将讨论美国的单边关税措施，就是那50%几的关税，滥用出口管制及 TikTok 整个的经贸问题。因为 TikTok 到9月17号到期啊，还是哪天到期啊，川普那边买家早就都安排完了啊，这个是不是就这两天甲骨文这个叫艾利森呢，这新首富这八十了吧，他得有这老大哥是不是他要买，这我就不知道了。他一句话，川普那边都安排完了，就看你中国卖不卖啊，这就说完了。然后美国这边呢，我到财政部，我到官网上我也看到了，说财政部长呢他去的时间更长，他12号就走了，到18号要先去英国再去西班牙。那根据日程呢，到马德里啊和何立峰来举行会谈啊，这里边他们要谈什么呢？关键国家安全。这句话我品了品，这什么玩意儿啊？嗨，后来明白了，俩字儿：稀土。美国的军用稀土到现在还没给呢，你只给了做汽车的，那关键军民两用的那种稀土，那三种，那中国还控制着呢，这个你得给。另外呢，经济和贸易问题，包括TikTok 和打击洗钱网络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这里边主要这次美国的这里边谈的是芬太尼、芯片、稀土、农产品、 TikTok 啊，这里边的一些问题。这次的谈判呢，是双方在首脑见面之前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次谈判了，这也是之前两边通完话以后的一次实质性的接触。前面那个接触呢，李成刚什么的那个都不算啊，两边呢现在阵容齐出，这是要搞这个了。那这件事儿就严重了，那后边川普和习近平见还是不见，未来中美之间的贸易到底是就现在这样了啊，我这边55你那边30，咱俩就这么，美国不挺好，我认为没毛病，我愿意这样，那中国他不愿意啊。还是真的是搞一个加生饭或者是打折版的一个什么贸易协议，双方实行软着陆啊，这个呢这次是决定性的。因为这次是决定性的，我没有想到美国呢一上来就给了三杯罚酒，这个确实是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没想到他底气这么足。南华早报前两天呢，是为了准备这次的贸易谈判啊，为了准备川普之后的这个会晤，南华早报包括金融时报都做了全面的报道。南华的那个呢报的是非常清楚的，在国防部长的交流和外长的交流中，中国都强调了两个前提，也就是这两件事不说好，后边的事儿就没无从谈起，一个南海，一个台海，这个大家应该还都有印象啊，这是两大前提。结果没有想到这马上今儿就开谈了，昨天和前天把它全给否了，这件事儿我是有点意外了。首先说到这个南海的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9月12号，也就是前天公开表示，美国和菲律宾站在同一战线，坚决反对中国在南海那黄岩岛，你不是搞什么什么自然保护区啊，要搞什么破坏稳定的计划，说你在那儿要设立什么保护区，只不过是一次通过胁迫手段，通过他在南中国海广泛领土和海洋主权的主张，侵犯了邻国的利益，包括阻止菲律宾渔民进入这些传统的渔场，说你这个行为持续破坏地区稳定，要求你遵守2016年的仲裁结果啊等等，说这个最终裁决对双方都有法律的约束，等于美国明确站队，把当时那个二加二会议防长和外长的会议直接就给否了。我们坚决支持菲律宾。说到这件事儿，那天南华说的是很到位的。中国内为什么在这次的谈判之前和川普来之前，他们突然把这件事提出来，他搞了一个自然保护区， 我那天看南华的分析，我认为这是一种示弱，就这事儿咱别闹了，我往后退一步。为什么叫自然保护区？首先我不再扩建了啊，我的什么滚装船拉水泥到这儿来又建飞机跑道什么的，我不搞了啊。这以后呢是一个鸟的保护区还是个鱼的保护区不知道了，咱们就让它变成一个自然保护区，我不再扩张了，不再扩建了，填岛上我不弄，这是一啊。第二，什么叫自然保护区啊？非军事化，我不在上面搞那些什么军用仓库啊啊驻军什么的，我现在是自然保护区了，我搞什么军事化啊？这你还说我什么呀？我没有军事化呀、啊，这不当初答应奥巴马的吗？后来他也没算数，这还不行吗？不行，美国断然就给否了。他已经退了这么多，美国也不接受，因为这也是原则问题。那这地儿归你了，不行，真不给面子，这一碗酒就给他周了。下边就是台海，当时说的南华说的两个前提嘛，一个是南海啊，你得让着我，台海这边你不能再挑动了，你不能啊做出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又来了，结果台海也给翻了，这件事儿是真够狠的啊。然后解放军这公报也是9月12号美国驱逐舰希金斯号、英国护卫舰里奇蒙号通过了台湾海峡。解放军呢那个这叫什么陆毅大校发言人讲，你这叫滋扰寻衅。然后他们派出了海空兵啊，沿着你这个行程的方向全程跟踪警戒。今天我看到美国国防部的一个报道，双方的直升机在空中进行了激烈的博弈，进行了激烈的对峙。哇，这家伙这个是够厉害的啊，两边直升机都起来了，在空中一通比划啊，那边是要跟着嘛，那这边不让你跟着，要驱离嘛，两边台海也不成。我们原来给大家讲过，这是个突然安排，因为原来呢基本是一个月一次，这是美国负责主导排班的这么一个啊，有时候是美国军舰来，有时候英国来，德国来啊，加拿大的来，澳大利亚的来，甭管谁来就穿这么一回，反正每个月我们都有来表示这是国际水域，这不是你的内海，不是你的内湖，我就是保持一种存在。但这次特别突兀，因为在3天前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军舰刚穿，9月12号他们穿，然后那就9月89号吧，那俩刚穿完，两边的这次还两边武装直升机还斗了个法，这就是诚心。也就是两边谈完了以后，在这次的正式谈判之前啪啪打脸，真是直接就干啊，这杯酒又掀了。然后再来最后的一个，美国商务部刚刚公布了一个联邦公告，新增了32个黑名单的实体，其中23家中国企业被放入了限制的清单。这马上就贸易谈判头一天他把这事儿给办了。新增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企业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有关，它等于都是军民两用，无论你的科技和制造能力啊，一些先进的运算啊，包括一些什么电路制造设备啊等等，都和军队有关，而且违反了从美国获得敏感科技材料或者是设备这方面的规定。这里边有两大公司，一个是 GMC， 我都不知道这叫什么，这是叫什么公司了，还有一个叫 GICON， 这是什么呢？这吉坤叫什么？我不知道啊。这两家大公司为什么说到这两个？这两个是专门给中国最大的晶圆制造商中芯啊等等采购美国设备的，把这俩公司给禁了。还有一个大的是上海复旦微电子科技，把它给办了，因为这个直接是为中国军方来服务的。23个厉害的企业他就给封了，他就给封了。哇，这在开门之前，谈判上桌子之前，这就先给你罚酒3杯， 南海、台海啪啪打脸，这直接疯狂叫板，然后23家企业我给你禁了，我给你黑名单了，这家伙这还谈吗？那怎么回事？看得出来川普在逐步搞定了和其他主要国家的贸易协议之后，现在他的士气和信心都大增，面对着中国这场总决赛，一上来就摆出了咄咄逼人的架势。最新的新闻啊，我刚才我还没说呢，川普直接要求日本，中国买俄罗斯油，你给我加关税，直接就跟日本说这个。他跟他北约，因为日本不在北约嘛，他跟北约那帮人不也在说这个呢吗？那算第四杯发酒了。好家伙，这还怎么谈呢？这事儿到这么一个地步，确实是让我有些意外啊！还有这么准备谈判的吗？这个极限施压，这已经耍到了极致。那你说中国呢？中国也来啊，一看你这咄咄逼人，来势汹汹，来吧！这是今天人民日报、中声、中国之声吧，专门写了一个着眼中美经贸大局，坚持平等互惠原则，这是这篇的文章的标题。说什么呢？马德里会议马上就举行了，双方要讨论啊，美国的单边关税、滥用出口管制和 TikTok 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他说呢，这里边讲了啊，说到 TikTok， 中方将坚持原则，坚定维护中资企业正当合法权益。那意思就不行呗。这里边讲，所有这方面的买卖必须符合中国法律法规。相关安排涉及向境外转移技术，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都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管理的条例，依照法律来履行政府审批的程序。也就是中国这个啊，主动权还在我手里。其他的那个呢，他还讲啊，你不能老想着自己占便宜让对方吃亏啊，等等等等，他又说了半天。严格讲，他希望谈成，但是呢也算是不卑不亢。那你这么对我，那他也没怂，可以这么讲吧。可以，因为川普他现在，你要 TikTok 按现在，为什么川普有点着急了？查理科克没了，在年轻人这儿的影响力一下下一大块，尽管他太太说了，我们要把那个啊美国转折点那组织要运行下去，我们还是要下大学。但对不起了，那个人的战斗力你别人是无法取代的，换别人去就没人看了，那就会力道差很多了。那另外一个对年轻人影响的就是这 TikTok， 可是现在那中共和川普现在已经搞成这样，都打成这样了，如果就现在的 TikTok 到明年的中期选举肯定反穿啊，肯定黑他。那他现在不能留着你到那儿，他得留着这工具为自己所用，所以说现在紧急跟你商量，这东西你得卖我，甚至在别的方面给你点让步，这东西我也得拿到手。然后你比如说，哎，他那个现在这新首富啊，是叫艾利森吧，甲骨文这老板，嚯，那可是川普的一个铁杆支持者，要到他手 TikTok 这工具他就能耍出花样来。所以说这个是对川普很重要的啊，两边现在都拿这个来进行博弈。这中声写这篇文章别的都没提，芬太尼什么的都没提，芯片稀土都没提，专门提到了 TikTok， 想要吗？拿价来，拿价码来啊，这是一个。另外呢，你一下把我23家企业都给我封了，中国商务部就在昨天晚上对美国进口模拟芯片发起了反倾销调查，立刻也做出了反击。我看具体他那个话说的都比较绕啊，这个呢我就不太具体给大家念了吧。啊，他这里边在什么机体电路领域，包括设计制造、封装什么的等等，所有的这些吧，对中国采取的一些歧视性的禁止限制范围，那我们对你啊，你凡是从美国进到中国来的，我们对你也进行调查啊，这也算是一个反制吧，就是没服啊，就根本我不怕你啊，我跟你对着干。他现在就摆出了这么一个架势。 那这谈判能谈成个啥呢？我看到这个我也是一头雾水，这哪有这么谈判的？人都是往好了说，往上创造谈判的气氛，结果这一上来双方夹枪带棒的，张牙舞爪，做张做势的，毛都炸起来了，这是要谈判吗？所以说这个我有点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咱们看看《金融时报》的一个说法啊，他认为这个要坏。《金融时报》讲，中国已经正式邀请川普到北京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结果这次白宫没有回复。这件事儿，原来川普啊，那一直盼着呢。我们要去，人家没请他，他都说我要去。那这次人家正式邀请了，白宫到现在没有回复，因为美中在贸易问题和芬太尼上存在巨大分歧，这是金融的说法。专家预期，这恐怕会降低川习在 APEC 前后会晤的可能性。现在呢，就说到14号这次的谈判。知情人士指出，美中谈判进展不足，大大降低了川习在北京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两边呢，很可能也就选在APEC场边低调举行一次会晤。这是给大家目前的一个判断。有一位前白宫官员是这么讲的，说美国呢，美中啊，意见分歧现在还是非常大的。说到目前为止，北京仍然在摸索美方的真正诉求。川普政府想要的是真正的协议，无止境的谈判，还是到底想纯粹在北京拍张照片？北京到现在还是没有什么把握。一个熟悉谈判人士的讲，现在最大的障碍就是美方强烈不满北京没有打击芬太尼的出口。前两天他们抄了一把大的嘛，30万公斤，那一批能毒死7000万人，就到那么一个程度啊。布鲁金斯这位专家，学院的专家是这么讲的，北京峰会的理由现在因为缺乏突破在逐渐消失。这不光是我这么说，人家专家现在也认为这次访华可能性逐渐在消失，说北京现在不可能给出比2017年更高规格的礼遇，川普呢也避免啊沦为像普京金正恩那样站在你旁边的这种陪衬的角色。所以说现在大家啊，这个金融他请了这么多专家，大家一致认为在 APEC 场边搞这么一个比较低调的会晤，现在认为这个可能性大增大增。现在美中，而且这个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的副总裁也讲，现在美中已经没有时间来敲定贸易协议了。而且刚才上来，好家伙，这夹枪带棒的，这什么态度，倒没戏了啊！现在呢是在 APEC 可能也就搞一些细节的成果，整个的贸易协定还是没有，也就是在APEC 啊，两边呢建立一下关系，聊几句片谈话，说一些原则方面的话，在一些小的细节上可能能搞定，这就算成果了。但整个的贸易协议没有啊，没有，基本是这么一个情况。川普也不想要啊，现在看如果要想要的话，会在南海和台海问题上做一些比较宽松的让步，到现在不但没让步，就这礼拜五上大招，然后23家企业制裁，好家伙，这还谈什么谈？现在这个白宫官员讲啊，认为呢，川普是本来会偏好到北京来举行峰会，但现在看呢，只能现在指望在 APEC 场边搞一个会晤了，也就是类似于去年拜登和习近平在旧金山，那也是 APEC 中间的一个场边会晤啊，也就是那种形式。说这次呢，这有一个乔治城大学的一位专家教授讲的，说现在摆在川普面前，是不是去北京是历史上最难抉择的抉择之一。说川普可能要到最后一刻才会做出决定，所以说呢，他现在 你到底是更看重实际的成果，还是更在意中方对你隆重的款待啊，把你搁一个聚光灯下，川普呢有虚荣心嘛，你到底是要成果还是要面子啊，现在呢由川普在最后时刻做出决定。但是目前看，这就是金融的这篇文章啊，目前看整个去北京的可能性，从这次的谈判一开始的这种场面来看，几位专家的共同认知逐渐的在消失。现在呢在 APEC 场边开一个小会的可能性，现在大家呢都认为也就这样，也就这样。今年这场总决赛，中美之间的总决赛大概没什么情况啊，这个搞不定。来说说观众朋友们的观点，硕说柯文哲声量高符合实情，但说他对2026-2028选情影响能量高是值得怀疑的。台湾现在没啥抢眼的新闻，柯交保才能抢进媒体的眼球啊，柯能影响的选民一直在萎缩。他的新闻声量是非常大的，他可能呢真正把票投给他的人，确实他那个你要说他清清白白，我相信原来很多中间选民年轻人都是有洁癖的呀，有很多人都是高学历的一些年轻人是不会认同这一点的。但是呢他把你搅得个天翻地覆，他给你添乱，这个是你看就这几天多热闹啊，所以说这个是他能量，他会弄这个啊。威龙说英国是公平选举的国家吗？是的话，那么穆斯林的伦敦市长就是大多数伦敦市民的选择。更嘲讽的是已经连任三届了，八年来首相都换五个了。这么着吧，明天我给大家查查啊，如果谁感兴趣自己也可以找找，在伦敦的大城市现在已经有多少个穆斯林市长了，您自己查查就知道了。明天我查啊，我记得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吧，可能也是啊，我原来印象是啊，明天我给大家查查。 Freeman 说美国文革化，这已经不是中共化了，已经是文革化了。在美国的正常人强烈建议你们来学习中共文革的生存技巧，好在未来美国的文革乱世中保护好自己和家人。不过这个对美国也是有好处的，美国人没经过文革，不知道这一套苏式文革的恐怖，这次体验一次也可以让他们冷静一下。前面那个呢，我认为也没到那个程度了，但是后边那个我特别认同。我一直想让这次的 Marker 运动啊来一次完整的体现，无论是在经济上，这关税最高法院不要打断它，让它来一回，要不然不死心，下次还要来试，好好的试一回，下次万思选的时候就没话可说了。另外呢，整个的社会啊需要宗教化，需要啊，这美国现在都要基督教化，你们可以搞一搞啊！我就希望你们都彻底的把它来这么一回，然后大家呢来加深体会。所以说，那你如果给它打断了，那人们还是心心念念，这还不完整啊！所以说呢，你让那小肯尼迪了啊，让这位司法部长了，让这位国防部长，包括让这些人都表演一次，好好的干一次，然后大家未来就知道了嘛。Look。70年代的幸福指数最高，人心向上，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沮丧，您说的特别对。所以说不要把那个柯克他们这些人就一味的贬低成司马南、周小平啊、金灿荣这些人，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这些人所向往的描绘的那个，就是你们心中的那个理想模型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就是越战之前的那个美国。越战之后，因为越战的事儿，大家分裂了嘛，所以说那是后来了，就是在那之前，60年代当时搞完了平权法案，最后呢，整个社会欣欣向荣，各方面矛盾都不多，那时候美国确实是，你可以说是黄金时代了。那现在很多人被甩出来了，确实，这个新文明、新现代文明里边确实有很多走得太过分、太过于偏激、激进、极端的这种情况啊，这个它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美国出现这次思潮的大反复，我认为是很自然的啊，我认为是很自然的。 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